天父，我们再次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能够这样自由的敬拜你、认识你、服侍你，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求你继续的向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与你有更深的连结，帮助我们能够长存感恩的心，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帮助我们按你的心意来营造幸福美满的婚姻与家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讨你的喜悦。谢谢你。我们这时候也为苏牧师和师母他们在台湾的这个服事来代求，求你与他们同在同行，保守他们健康平安，也借着他们将你丰盛的恩典带给那里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苏牧师给我的题目是宽容与接纳哈。那我想你们都有讲义哈。有位姐妹，人人都说她命好哈。她的丈夫呢是一个大学教授，可以说是非常的温文有礼哈，很有书生气。她也很爱主，那有时候教会也会请她上台来讲道。她在当地的这个基督徒圈子里头算是相当有名望的人。可是呢，等到他们这个儿女成年之后呢，这位姐妹她竟然想要放弃她这个可以算是人人称羡的婚姻。因为呢，她说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她的丈夫就告诉她说，我要把你塑造成一个最好的妻子。她非常痛苦地说，我的丈夫从来没有接纳过我所以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令很多人非常的惊讶。可能弟兄还不一定能够懂他为什么想要离婚哈。我们很容易认为说婚姻有问题的夫妻一定比幸福美满的夫妻他们吵架的频率可能高很多，还有他们吵架的内容呢也一定很不同。可是呢，这个婚姻的心理专家他们的研究发现呢，一般而言这种所谓很痛苦的夫妻跟很幸福的夫妻呢，他们争吵的频率其实并没有很显著的差异，而且呢他们夫妻吵架的内容呢也都非常的相似哈，都很可能为，比如说为金钱啊，为家务，为儿女，或者为这个姻亲关系而争吵哈。换句话说呢，夫妻争吵的原因或者次数内容跟婚姻是不是幸福美满呢，并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么决定婚姻是不是幸福美满的关键是什么呢？在我们讲义上头有这个是这个国际知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他说婚姻是不是美满呢，取决于夫妻是不是能够成功的觉察并且处理轻视否定、防卫反击、逐强逃避与负面诠释这四个它叫做婚姻爱情超级终结者那这四个婚姻爱情终结者呢，其实呢都是缺乏宽容跟接纳的后果。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如果我们不接纳，就会有轻视否定不宽容的话呢，就会防卫反击。那么缺乏这种宽容跟接纳呢， 都会使我们逐强逃避或者做负面的诠释。宽容跟接纳呢，是营造幸福美满的婚姻与家庭的必要条件。我们俗话说，我想大家都听过，我们说婚前要怎么样，睁大眼睛，对不对？然后婚后要怎么样，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婚前的睁大眼睛呢，是为了要找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另一半。没睁大眼睛，你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那么睁只眼闭只眼呢，就是婚姻里头的这个宽容跟接纳。在这个和神心意的婚姻里头呢，那双方呢都可以因着彼此的宽容跟接纳，灵命可以一起成长。那么宽容呢，包含着恩慈、理解、同情、饶恕，是宽容对方的所为，也就是宽容对方他的行为上冒犯我们、得罪我们或者伤害我们的地方。那么接纳呢？接纳是接纳对方的琐事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接纳对方的本相，他是什么脾气、什么个性的人，我们就以爱心接纳他那样的人。那么别人冒犯我们，我们心里头不舒服，就需要宽容、饶恕。那么若是对方并没有做什么得罪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看不顺眼，甚至想到他心里头就觉得不舒服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接纳对方，没有接纳对方的琐事，没有接纳对方的本相。那么如果说对方得罪了我们，我们除了宽容饶恕他以外呢，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接纳他，为他祷告祝福。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善待他们，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何况夫妻之间，夫妻是上次苏牧师也有提到，对不对？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仇敌都要饶恕、都要接纳的话，那夫妻就更不用说了。在以弗所书4:31-32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么在罗马书的15:7也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不但要我们彼此饶恕，也要我们彼此接纳。事实上呢，宽容跟接纳呢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那也是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宽容与接纳，我们就没有办法同心服事，对不对？那么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宽容接纳我们的配偶，我们就不可能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顺服。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宽容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但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期待他们诚心顺服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宽容接纳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生活中我们就不能够见证神的爱。我们的服事再怎么卖力，祷告再怎么频繁，仍然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宽容接纳别人，我们为他们的祷告也可能是出于自私的心态，所以有很多时候呢，神是要我们先改变。有一位姐妹，她常常跟人抱怨， 说一些有关她丈夫的事情，然后就说要请大家为她的丈夫祷告啊。她的丈夫不信主，所以呢，她认为说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问题呢，都是由于丈夫不信的缘故。那后来呢，她的丈夫果然信主了哈、可是大家都很替他们高兴啊，可是这位姐妹并不高兴，为什么呢？她受不了她这个多年冤家啊，竟然罪得赦免啊，所以她气得再也不去教会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哈、她的祷告蒙应允，丈夫信了主，她自己反而离开神，为什么呢？很显然，她的问题不是丈夫的信仰，而是她不能够饶恕跟接纳她的丈夫，甚至呢，她也不能够接纳神那种乐于赦罪施恩的这种属性啊。当然，饶恕是很难哈，那么接纳也很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诚心顺服神的旨意，就必定会蒙福，对不对？我们知道顺服必定蒙福哈。那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呢，那后果就很严重了哈。我们都听过很多这种有关饶恕的信息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再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若我们不饶恕别人，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对不对？”啊。而且我们不但要饶恕七次，还要饶恕70个7次啊，要继续不断的饶恕啊，直到完全饶恕。那主耶稣呢，还警告我们说，不饶恕会怎么样呢？会使我们被下在心灵的监牢里，会失去自由哈。而且会被交给掌刑的啊，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里头他告诉我们的。那掌刑的是谁呢？就是魔鬼，对不对啊？我们会受到魔鬼的折磨，所以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呢就会受到捆绑啊，不只是跟过去的伤害绑在一起，而且会跟伤害我们的人绑在一起，不管他在哪里。那么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被过去的伤害所折磨啊，所以你每回想一次，你就被折磨一次啊。那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谁会受到最大的伤害？自己，对不对哈？所以主耶稣一再告诉我们要饶恕。那么在以弗所书的4章26到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受伤害生气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饶恕而且继续含怒的话，就可能给魔鬼留地步啊。在哥林多后书2章6到10节，保罗叫我们要赦免犯错的人，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么接着在11节他又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这个讲义上都有哈经文。那换句话说呢，不饶恕呢会让魔鬼有机会来侵犯我们，胜过我们，甚至说辖制我们。希伯来书12章14节也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么接着在15节他又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众人和睦的话呢，我们不但可能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恩典啊，神的恩惠，脱离神的保护，而且会有这个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 不但是玷污自己，而且呢会使众人沾染污秽。好，根据这个医学的统计，哈，60%以上的病痛呢，尤其是长期的慢性病，都跟心理的问题有关，哈，而不是单纯的生理机能的问题。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紧张、压力、焦虑、忧郁、愤怒、苦毒，这些呢都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啊，那甚至可能造成高血压、关节炎啊、各种溃疡、心脏病啊、睡眠失调、内分泌不平衡、免疫机能失常，或者是细胞的病变等等这种生理问题。那么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生理问题，而造成这个心理问题的这个根源呢，常常是由于过去的伤害没有妥善的处理。饶恕呢是最有能力的祷告，是得神医治释放的必要条件。有许多人都知道啊，神曾经医治我婆婆的癌症哈，可是你们很可能不知道，在神医治他之前呢，他曾经很诚心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饶恕。如果他没有饶恕的话呢，神医治的恩典就没有办法临到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尤其是在亲密的人际关系里头哈，比较容易产生摩擦哈，那或多或少呢，我们都会受伤害啊，我们都受过伤害，而且呢也伤害过别人，而且将来也免不了哈，也免不了再伤害人或者是再受伤害。那么如果我们是一再选择不饶恕的话呢，就会让这个苦毒生根，而且形成坚固的营垒啊，以至于越来越难以饶恕。那我们可以选择，这是一个选择哈，我们可以选择让这个苦毒来蚕食我们的身体灵魂的健康，也可以选择靠主来宽容与接纳，过得胜平安喜乐的生活。那么苦毒跟平安喜乐可不可能同时存在？不可能哈，所以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哈。那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如果我饶恕他，那不是是非不分啊，没有原则，让对方得寸进尺哈，变本加厉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饶恕是什么，不是什么。饶恕不是一个感觉啊，不是属灵的健忘症啊，这讲义上都有。饶恕不是减轻对方的错，或者判对方无罪，除去对方的责任。饶恕不是承认自己有伤痛或者怒气，否认啊，对不起。饶恕不是否认自己有伤痛或者怒气，不是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伤害，或者告诉自己那算不得什么。饶恕不是避而不谈，或者不屑与对方计较。饶恕也不是说对方有欠于我，或者无条件，或者有条件交换哈。那么饶恕是什么呢？饶恕是心中所做的一个决定，是决定不让对别人的过失继续折磨我们，是决定释放双方出我们心灵的监牢，使我们自己得自由。饶恕是将罪人与罪行分开，饶恕是选择怜悯而不选择审判。我们要晓得哈，受伤的人往往很容易伤害别人，所以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那雅各书2章13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 这段经文在 Living Bible 的翻译哈，我觉得意思蛮清楚的。它 Living Bible 的英文翻译，我如果再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怜悯别人，神也不怜悯你，你就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如果你怜悯别人，神对你的怜悯就会胜过他对你的审判。下面，饶恕是对方不配得，仍然给予。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施洗反也是一样，他在被石头打死之前，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饶恕是对方不配得，仍然给予。这是主耶稣和施洗反给我们的榜样。下面，饶恕是将报复的权利交给神。在罗马书12:19-20，哈，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饶恕是原谅别人的过错，善待对方，将报复的权利交给神，让公义的神来替我们伸冤。好，最后一个，饶恕是靠主成为得胜者，不是受害者。罗马书12:21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饶恕是拒绝成为一个受害者，以善胜恶，以怜悯向审判夸胜。那么在一般的家庭中呢，其实更普遍的问题是彼此不能够接纳啊。那有很多人他们想要离婚哈，他们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个性不合啊，彼此的差异太大。其实呢，夫妻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换句话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那么神设立婚姻呢，是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彼此互补啊。那么透过夫妻间的差异，使我们成为更丰富、更宽广的人啊。那我们应该要体认说，两个人是有差异。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与尊重，不要试图改变对方。这个学员传道会的婚姻辅导专家冯志梅，他说的很好啊，我把他这一段我们列在我们的讲义上哈。他说，有智慧的人会把配偶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看为特点，而非缺点。它是上帝给予的祝福，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即或对方真的有品格上的缺失，也能成为上帝手中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成长。当我读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对于爱的描述时，我想到，若配偶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意，那爱就实在无法彰显。若他没有任何让我不愉快的地方，我又怎需很久忍耐？若他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又何须以恩慈对待？若他没有任何恶行，我就不需做到不计算人的恶。若我的配偶很完美，可能我还无知地觉得自己是很懂得爱的人。上帝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在和一个与我们有极大差异的人相处时，去学习接纳、欣赏和感激对方的差异，而在看到他有软弱或缺点时， 能够学习舍己饶恕、忍耐、恩慈和宽容。婚姻中若有任何冲突或不愉快，原因不是差异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冲突提醒我们，是我需要改变与成长。我们不是要去换一个没有差异或处处顺着我的人，而是学习欣赏差异，改变自己，成为更成熟、更懂得付出爱的人。他写得好棒哈，非常好啊！我想一些重点他都抓到哈。那么他这边也提到爱，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的本质就是爱哈。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个是我们爱的指标哈，是有恩典又有真理，对不对？爱是圣灵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不是知识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夫妻之间争是非对错呢，只会伤和气，会伤感情，对彼此生命的不见得会有什么造就哈。那上次有姐妹说是失败的开始，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这种，可以说是非理性哈，非理性的爱中学习彼此，扶持。那么爱是努力的去了解对方，完全接纳对方，接纳对方的优点和缺点，接纳对方的过去和现在，那么也预备接纳对方的未来。真爱是完全的相信，相信彼此生命中的意义和价值，相信对方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给彼此的祝福，相信即使面对重重的困难，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一个真正成熟懂得爱的人，乃是定义要以神无条件的爱去爱对方，在爱里宽容不公平，在爱里接纳不完美，而且不依赖彼此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因为对方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就失去盼望，失去爱对方的动力。不容易哈。宽容与接纳呢，不是一般婚姻刚开始时候的真实状态哈，而是婚后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在我们团契里头有一位姐妹，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呢是在网上认得的哈。那么结婚之后呢，可以想见哈，两个人就格格不入，处处看对方不顺眼哈。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个宽容跟接纳之后呢，现在她的丈夫呢是逢人就说她是最好的妻子，那她也说她的丈夫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哈。他们夫妻非常恩爱，而且孩子蒙福哈，他们都有，因为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可是他们现在非常好啊。当然了，这个接纳呢也不是说得到就做得到的哈，因为我们这个天然的本性里头并没有无条件的接纳。那我们之所以难以接纳，问题的根源常常是由于我们看的是外表，那么外面的表现好呢就比较容易接纳，对不对？那么如果外面表现不好 我们就不容易接纳。那么如果在家庭里头，我们看重的是配偶或者孩子的表现，我们的情绪呢就很容易跟着他们的表现而起伏波动，以至于常常在失望沮丧当中。那么事实上呢，每一种优点的背后呢都是有缺点的，因为完美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那有些人对配偶失望，因为他发现在那些过去曾经吸引他的那些优点的背后呢，隐藏了不少以前没有看清楚的缺点，对不对？那有些人对自己的儿女失望，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或者配偶的缺点。那么如果这个儿女的缺点呢，是父母都没有的话，那就更难接纳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看见，多重视别人的优点，而且欣赏他们的特点，要欣赏他们的特点，而且也要宽容接纳他们的不完全。那么另外呢，我们 之所以难以接纳呢，常常也是由于我们有不同于对方的期望。那么不同的期望呢，就必定导致失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期望过高，或者跟他们有不同的期望的话，那不管他们怎么样努力去表现，我们也都不会满意。有很多人对配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那么期望就是说期望对方总是能陪着我，期望对方爱我就应该为我改变，或者期望对方总是能够了解我，而且呢最好是我不说他就能够了解。那我想这个姐妹有很多有这样子的期望哈。那如果我们这样期望的话呢，其实这是什么？缘木求鱼哈，自寻烦恼。所以或许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哈，自己对对方有哪一些期望哈，有哪些期待或者要求？那么这些期待或者要求合理吗？我对对方的期待或者要求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吗？这些期待或者要求对方能够达到吗？我对对方期待或要求的方式是对方能够接受的吗？我用了正确的方式协助对方完成我的期待或要求吗？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下哈。不能接纳的另一面呢，就是排斥拒绝和批评论断。那虽然我们口里不一定说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去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想意思很清楚哈，让我们记住神的话，不要去排斥别人，批评论断别人，尤其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相反的，要用神的爱去宽容接纳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缺点、有软弱、有罪性的这种不完全的人。 神把罪人和罪行分得很清楚，因此他才能够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有恩典，有真理啊，要恨恶罪，却爱罪人。当然，无条件的接纳呢，也不等于是纵容或者任凭。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寻求适当的时机，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然而，这种出于爱跟接纳的诚实话，跟出于轻视否定的这种批评论断，还有负面诠释，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我们所说的或者所做的可能会完全一样，可是对方的感受就会完全不同啊。那么如果是出于接纳的，他会感激；出于不接纳的，他会怎么样？他会防卫反击啊。这个防卫防卫人他所讲的哈、啊，会防卫反击啊。或者是逐强逃避、所以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哈，夫妻之间切记得理不饶人、要理直而气婉、要学习做建设性的沟通、不是说不沟通，而是要有沟通，正要有这种建设性的沟通。那么所谓建设性的沟通哈、其实就是雅各书1:19所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聆听本身呢，就是宽容与接纳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做一个有爱心、有耐心的聆听者哈。那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出口的都是造就安慰劝勉的好话啊。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苏牧师他曾经提到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很有名的社会交换理论啊。那么根据这个理论呢，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感情的账户啊，所有正面的行为呢都是存款，负面的行为都是提款。那么账户内的余额呢，决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个理论呢不能够解释所有人类行为，但是呢也提醒我们应当注意自己的感情账户哈。你跟丈夫的账户，你对你跟孩子之间的账户，你跟其他的亲人之间的账户，我们都要注意哈，千万别让我们的账户赤字啊，那以至于破产啊。那么每一个宽容，每一个接纳呢，其实呢都是存大款哈。所以当我们面对需要宽容跟接纳的情况的时候呢，让我们为这个存大款的机会感谢神。那神必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一个不能够宽容接纳别人的人，常常也是个不能宽容接纳自己的人。许多人不能够接纳自己的外貌、个性、才智、能力、性别、身世、现况、环境，或者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因此呢，他也很难以接纳别人类似的缺点或者软弱失败。那么，特别是对那些他寄予厚望的人，换句话说，对自己的亲人，我们就更难接纳，而且呢，他也很难以对神赤露敞开哈，让神来接纳他的本相。那么不能接纳自己的主要原因呢，常常是在生命的早期受过伤害，尤其是来自父母师长的伤害， 以至于自我形象有了偏差。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又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价值乃是基于我们的表现和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爱和接纳是有条件的，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么由于接受了这种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呢，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达到某种标准才能够对自己满意。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得到某些人的肯定才会对自己满意。那如果没有达到或者没有得着的话呢，就不能接纳自己。有的人呢会认为说，失败的人包括自己是不值得同情被爱，应该受惩罚。那有的人会自暴自弃的认为说，我是无法改变没有盼望的。而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塑造一个不真实的自我形象，以至于拦阻了神的恩典，剥夺了自己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机会。其实爱自己接纳自己是我们爱别人接纳别人的根基。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啊，然后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两条诫命，实际上是三条哈。他提到爱神、爱自己、爱别人。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呢，也一再告诉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自己。所以爱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有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哈，可是常常被我们忽略。那么有些人呢，他们不能够接纳自己，可是却是照他们爱自己的方式去爱他们的另一半，结果呢就会造成很多婚姻的问题。所以说轻看自己会影响婚姻生活哈，那也会影响其他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当的顾及自己，并且了解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那么宽容接纳的关键是谦卑，可是呢，轻看自己并不是神所喜爱的谦卑，他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事实上呢，轻看自己的人很需要被肯定被接纳，因此呢，他常常会很self-conscious， 他很注意自己，常常自我观察、自我考核，肯定自己的价值。固然神也要我们省察自己，但是省察自己的动机呢，是为了要心意更新变化。所以，当我们需要证实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以真正无条件的爱己爱人。那要能够真正无条件的爱人如己的话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接受神无条件的爱，然后以神的爱去爱自己爱别人。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不是透过过去的经历过去的错误或者伤害，或者是魔鬼的控告，或者是魔鬼的谎言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他早已鉴察我们，他认识我们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他已经复辟我们。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价值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和神透过基督对我们的评价。神看我们极为宝贵，因此呢，他以耶稣的宝血来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么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要爱自己接纳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以神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宽容接纳别人。好，我想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有点讨论然后下面我有两个祷告，我想在这个祷告之前，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讨论好不好。
这个教导就宽容。 这个是是在说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还这个是可以用到没有信仰的那一些外邦人。
我相信主耶稣并没有说外邦人我们就不饶恕哈，其实是都要饶恕。那好，饶恕的得到好处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得到释放啊。就是说如果说伤害我们的人是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自己要先得到释放。那么至于他的问题的话，让耶稣来替我们解决啊。我们把这个报复的权利交给神，神替我们伸冤啊。那我们在饶恕之后，我们就不受到捆绑啊。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那我们就跟对方绑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说那个人即使离你十万八千里，你好像还是跟他绑在一起，对不对啊？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一想到他，你可能就血压上升了啊。所以说饶恕呢，第一个是把这个绑在一起的这个绳子把它剪断，你自己得到自由，这样可以吗？OK。
那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嗯哼，比如的，
嗯哼，
那每次都在话语上，不要再而三的障碍，
嗯哼，
那我们不饶恕。因为我们做不饶恕他，神也不会饶恕的。
对
对
对
对。可是实在很重，
实在很难哈。
嗯，
对。
人家说运动三十会。
你讲的。
每次是有这个心要去饶恕。
嗯。
可是对方每次讲话，每一次讲话就是这么伤的。
没错。所以如果说饶恕。如果饶恕是那么简单的话，我想主耶稣不需要提那么多次哈，而且他没有给我们一个说选择，对不对啊？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饶恕都可以了，没关系了。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不饶恕，那天父也不饶恕你啊。而且他说不是七次啊，这个彼得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哈，他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你要继续不断的饶恕他，饶恕你这个一次，你可能都还需要饶恕个七十个七次。那么如果他继续不断伤害你的话，那当然需要饶恕的更多。那我们只能够把它当作这个是我们学习爱的功课啊，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嘛，呵呵，很久忍耐，继续的忍耐下去。那么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个性就被塑造起来了哈，就更像主了。当然是很不容易啊，我想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容易啊，但是不容易是不容易。我相信在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再回头看，你会很感恩啊。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配偶有一些，比如说像是社交恐惧症啊这样的，我是说那个朋友他邀请他，就是说他每次他们要有什么，就是任何朋友啊什么的社交活动，他的配偶都不肯去，就是勉强去了以后，也是脾气很大，就可以有时候就经常当众发作。在这样情况下，你觉得是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是继续那个，就是说，像这个，你不要求你总是不能去，因为夫妻双方都是应该是一起去参加一些活动，对不对？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就是说，避免这种情况 situation 呢，还是继续 continue 就是？邀请他让他参与呢？
这位不愿意参加的是弟兄还是姐妹？
可能是弟兄。
好，那我们请弟兄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弟兄的看法怎么样？
不要去啊。
就不要去。
要尊重那个你的弟兄。
OK。
去，强迫他去。
OK。好，那么其他有没有 别的意见？弟兄们回答一下哈。
当然，这个如果说是消极的方法，就是说那就要勉强啊。但是我想一个积极的方法，就是说看一看他对于参加社交活动的看法是什么。
嗯。
那他的或许说他有什么样的过去的经验，使得他避免要参加社交活动？那看看能不能讨论一些事情，寻求问题的根源。
嗯哼。
啊，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对付，如果没有办法对付，那就是顺其自然了。那这如果说能够帮忙他克服的话，或许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转机啊。
很好哈，还有没有？
你要帮忙他克服，说的是啥呢？那个 project 很大，
对，很大，
是不错，但是
就
是
听说那个
这
些，那应该 office 你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你是先至少要有一个个人的位置，比如说我跟我的高官的招聘啊，招聘啊，
嗯
哼。就说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比重？说今天我觉得 office 在一块儿，我不知道，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有很多活动就是夫妻都需要参加的。比如说周末啊、星期天啊，还有反正就是说你参加你朋友的 party 啊什么。那你总是不能说你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你又去，特别是当孩子以后慢慢大了离开家的时候，那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
好，你看，好，很好。
我都是应该说我都是独行侠，也不是说独行侠。弟兄呢，如果你邀请他做什么，他说不要，我就不勉强。因为你勉强他等一下去了也不高兴，你搞得你情绪也不好，又何苦呢？对不对？你就尊重他嘛，他不要去就算了。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有些的场合是应该两个人出席，他如果不去也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你去参加 party， 你本来就是参加人家 party 要快快乐乐的，你他不去，你硬把他拉去，等一下他不高兴也把那个整个场合那个整个气氛都搞得不好。
对不对？还没有别的意见，我们可以大家分享哈、啊，来讨论。有没有别的？
有些 party 没有父亲出席的话，觉得真的是很不好。老是一个男的单独，要不然就是老是一个这个女的一个单独，这样很奇怪。
对。
人家会联想到什么啊？那女的之间夫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这个观念。
OK， 还没有人有对这方面，
大部分都是
有一些。我想不要讲弟兄哈，其实这是个性不同哈。在我们家的话，我是比较不会社交的，我比较怕社交，我先生比较没有问题哈。所以像我的话，我就有一些社交，我能够不去，我就会逃哈，就不想参加哈。但是有一些情况就像你说的，譬如说是很重要的一些聚集，那我就可能需要勉强自己去参加。那么这个就是夫妻之间需要沟通哈，需要沟通。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两个人必须要一起的。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不需要，譬如说你跟你的 girlfriend 去 shopping 的话，当然不需要这个配偶跟着哈。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够所有的情况都一样哈，那但是也不需要太勉强对方。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问问说，我为什么要他参加？我是为我自己的面子呢，还是为了整体的好处啊？那有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对别人的期望啊，常常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是我要改变，我就不要去勉强对方。但是如果是有实际上的需要，譬如说你这个 family reunion， 那他不参加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很好，对不对？好，在某一些必要的场合，那我自己的话，我就需要勉强自己去参加一些，譬如说他公司里头如果说要员工带配偶参加那些聚会，那说实在我是很不喜欢的，可是也就 对，勉为其难去参加哈。那这个是需要有一些彼此之间要有互相沟通妥协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事先沟通清楚的话，我不会有什么感觉，他几点钟回来也无所谓，就是我们讲清楚了，那我也不会觉得他把我撇在家里头，就是讲清楚这个聚会的性质是怎么样，那如果他希望我去他真的很希望我去，我就去，那么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那么可能最后我就不去了，那这个是可以，我想夫妻之间是需要沟通的。
你那个讲上第十六是自己对对方的期望，有一些期望也不叫期望，是说一般做人的那种很 basic 基本的事。我要问，不要问你们知道，我要问什么？因为反正我太太现在她带孩子去，看我就这样，对，很简单，女孩子好，如果出街，这里听得，这里没听得说，非常简单，我都21岁，到外面还打完了。在家里不一定每个女孩子都能听，结果现在就叫我的，因为我这样问你也知道，我可能就说我有个朋友这样他就是这样，他家里不会搞得没什么，这种很基本的做人，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了，已经说的话他就会发火。
OK， 所以这个期待是合理的，对不对？好，是合理的期待。那么是这，你就要问下面的问题了哈，你这些期待或者要求对方能不能达到啊？那么我表达我要求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对方能够接受的？那我有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来达到这个要求？
这样一个很 basic， 你说怎么样很合适的方式？
譬如说，如果呢？你是以这种很我们刚刚讲到批评论断或者是排斥拒绝的这种语气来讲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接受，那么很可能他心里头就可能会有反弹哈，那可能就会有我们讲到的这个逃避哈，或者是防卫的这种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比较正面鼓励的方式，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困难啊，那么他的困难在哪里？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整理，那么可能你就需要帮助他啊，因为对你来说可能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有困难，在这个很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上，他可能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做，那你可以。可能你需要帮助他，也许教他怎么做，就有点像我们教小孩一样哈，因为那个是他的缺点嘛，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他这个缺点的反面也是一个优点。换句话说，有的人可能是跟这个很极端相反的，那他可能很有洁癖，你一进门他就开始拖地的，也可能有哈。那个很可能会让你更让你觉得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是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那个优点和缺点，那么你就需要在他的缺点上帮助他。那我想互相帮助，可以双方面都能够成长。那另一方面，这个也是让你学习爱的功课哈。
对，黄伟人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心理学家黄伟人，他说他这个是个太太，很有洁癖，丈夫呢就是喜欢乱扔乱丢。
他自己讲他自己一进门就丢袜子。
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太太呢就因为唠唠叨叨也没有用，就转了一个方法。反正什么方法呢？就是给他用奖励的方法，就是说你只要保持这个客厅干净，不乱扔。
然后呢，等你保持一个星期，我就给你一个奖赏，他喜欢的东西，我把一个他喜欢的东西送礼物送给他。然后呢，这个客厅后来好了，后来又
扩大范围，
最后扩大范围，就是最后呢，他说这位老先生呢就全家沦陷，就只有一个他那个卧室里的沙发可以，他随便怎么扔就怎么扔，其他的地方他都不扔了。
Yeah,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许你可以学习。yeah, 有些时候真的 我知道有一些有些人哈，他不是不喜欢整洁，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呢这种人常常是其实他很可能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你看他好像乱七八糟，可是呢他可能是完美主义，他不知道什么该扔，他觉得可能都有用，所以呢就很可能反而东西越搞越多，就越没办法哈。对，
我是在弄，然后呢我是在弄东西，他说是家，然后把什么弄在家抱着。
OK 太好了。
说出去还打到他回来呢，我也知道。我觉得哈，我不是不会收拾，我会收拾，我收拾的时候会 organize 的很好，如果我想做的话，但是呢我的兴趣不在那里，我想收拾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我心情特别好的话我会收拾，如果我说哎呀我今天我的朋友来了或怎么样我很在意的话我会去收拾，但是如果比如说他骂我了，那我肯定不收拾。这样说哈，我这是一方面是我这扔东西的我的缺点吧，然后我的优点就是他乱扔了什么扔了我坏死了。别说怎么样我从来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无所谓，我可以适合这个环境中。然后呢我觉得关键就是我的兴趣就不在那里，但是呢怎样来改我的人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最特别在乎的，比如说他怎么样我特别在乎的先生的，比如说我觉得呀这个我非常非要收拾不可，那有什么样的动力能让我做那个，我觉得这是根本。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自己怎么反省吧，我怎么样吧，但是我觉得都是我跟他结婚十几年都不太，我就一直乱，他就很
生气。你觉得什么样的会使你会愿意去做？
我
动力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发觉到那个去做那个动力。
你没有发觉，
就是我的兴趣就不在那，我心想哎呦我现在看本小说吧，我也不想去做，但是我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
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不能取决于有没有动力啊。
嗯，
比如说你经常说人吃饭，比如我今天喜欢吃我要吃，对不对？不喜欢吃我还要吃，不吃我就死了嘛。
嗯，
那我认为就是家里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这样说，我今天可能身体不是很舒服，那我少收拾一点。
嗯，
对不对？那我其实明天可能是好心情好一点的，多收拾一点，这是可以。但你不能说我就不收拾，对不对？心情也不好，然后我
对我有我的说法，主要呢吃饭是人的 basic need， 就是，但是呢收拾家做的干净是他的 basic need， 不是我的 basic need。
对啊，但是都是在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啊，就是说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弄清楚，你知道什么？就是刚才其实我提的问题，什么叫合理要求？
嗯，
你知道我们合理要求，我们家正好就是结婚十多年，正好一个。最最最最问题是说人应该在几辈子，他说为什么，他说不应该几辈子，为什么呢？他说我大学这么多年不叠被子，所以就不应该叠被子。我说这个叠被子，因为我上学这么多年没有一天不叠被子，所以我认为叠被子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我就纳了闷了。我上大学四年叠了十几次被子，跟他结婚以后他叠了六年，跟他结婚以后他不叠被子了，因为我不叠被子。我太明白了，叠了六年了，
怎么
继续叠呢？
没有，我都是我叠的。
我这是男生刚开头的三个月，说他叠了，但是结婚了十几年，他就不叠，就一直抱怨你不叠被子，不叠被子。
叠每个不都是不叠被子，就是说
那个。我在我也算叠被子，就是你
们。
只
是
整理啊。
他是说这样，他是说你要人出来那个被窝在哪儿，就这样都是这样弄的。我觉得有时候很多就是想到我觉得我都快疯掉了，是不是的？
我想我们需要 在这方面就是说你沟通，然后呢找出一个中间点啊，彼此能够说
合理。
对，
我其实是合理点，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合理。
我想你这个要求并不是不合理哈，并
我也觉得合理，
对，是合理的，对不对？我想
合理的，
他
觉得在我们就是行不通了。
对，所以是合理，只是说他刚才讲的就是要求的方式，如果说你的表现，你的要求让他觉得很负面，他刚刚已经讲，我就肯定不做哈。那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在沟通这个彼此的期望的时候，可能需要更有爱心一点的去说诚实话哈。那我想你讲的是合理的，那么怎么样帮助他去克服，那这一点求神给你智慧，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做，那么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就是不接纳我，那你不接纳我，我就非要这么做，哎，我就偏这样子做不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这样的，反正不管是弟兄或者姐妹，你越 nagging， 那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哈，就是对方的就不愿意接受嘛，因为他觉得说你没有接纳我，所以呢他可能就做出来的是相反。
杨真老师，我插一句，
好，
夫妻之间哦，比如说哦，就像刚刚这对年轻夫妻，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样一直理论下去，除非找一个中间人来说你对，或者是他不对，要不然扯到明天后天就扯。
不过我想他们有一点好，就是说他也承认他的要求是合理的。现在就是这个合理的要求，怎么样你能够帮助他能够做到啊？
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的话。
好，这边有弟兄这个愿意分享啊。
我有一个，就是太太有没有？
牧师曾经讲过，他说他袜子乱丢，一进门你就起身脱袜子，那袜子就跪在地上。
讲先生乱丢，那么怪到了，
都是这样，那没有夫妻之间没有差别。就是说这个叠被子很简单，我们家也不是说每天，对，你哪一天起来你有空你就叠，没空就算了，来不及上班你就上班去了，回来再叠。
我们通常都是谁有空谁做，这样可以。没有错，
我觉得我谁需要谁做。
他不是说是谁有没有空，他就是那个
心。那我是不是，我是觉得谁需要谁做，你需要这个环境下的你做。对啊，你这是你的例子，对不对？如果你说啊，你可以，你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样？比如说，这是你的例子，你让我帮助达到你的例子的话，可以，对不对？但是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渠道，对不对？你不能把你的例子加到我的身上，我不念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我是这么想的呀。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是不是合理，如果合理的话，你可能不是很喜欢那条做，对不对？
我想他刚才也曾经说过合理哈，但是你怎么样去帮助他，那这个求神给你更多的爱心哈，更多的智慧，让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家能够更整洁哈。我想整洁是对的，我想大家都承认，对不对哈？整洁是对的，那么只是说这个要求的方式，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表达出来的是让对方觉得你不接纳我的话，那结果一定是相反的。
但是我觉得语气很重。
对，就是这个语气哈。
台湾人讲的灾难一点，你不要命令式的哦，这受不了。
对，就是说很，如果我们语气让对方觉得说你对我是不接纳，你在批评论断我哈，那对方一定就是会防卫哈。会逃避哈，
真的语气好一点，你给他做，你就做嘛，他都改。语气不好，我跟你说，是的，这个是很要紧。
对，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学，
要说夫妻的，教会弟兄姊妹
也是一样。
我常常做这种气。他讲的是命令
哈，所以你需要饶恕，需要饶恕，这个是很不容易。
我真的喜欢人家灾难，不知道他可以讲什么，
对，
像命令似的，讲会像命令似的。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哈，我们不管是你是对的，可是我们对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语气不对的话，可能是
伤害人家，要学习。
所有是障碍，你在基督里没有不讲理的，在基督里不讲理
的。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有恩典，有真理哈，不是说没有真理，我觉得说没有真理也是不对，但是我们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对不对？他对我们呢也是恩典大于真理，对不对？如果说神是只是重视的是真理，他是公义的神，那我们都完了，对不对？可是他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呢虽然我们是罪人，他还会爱我们啊。那同样的情况，我们夫妻之间也更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要给对方恩典啊，要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很久忍耐哈，是很不容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久忍耐啊，那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帮助对方的时候能够用比较正面积极鼓励这种安慰劝勉的这种方式，让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啊，免得你话说出来只是伤和气，但是没有正面的这个效果啊。
我分享一个，我在几个月前画开个杂志，那个很有名的布道杂志女太，她的妻子在七月份的时候过世了。过世之前，人家问她妻子说：“你怎么样维持这个婚姻？”她说：“她要婚姻多久？”我想至少
60年。
60年。而且她是很好的老三先生。她说：“因为我一直有个原则，就是当两个意见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话，如果她说如果两个意见一样的人。”如果两个意见都一样的话，一个人就是多余的。哎，我觉得这个很有哲理，因为我两个吵架吵意见不一样，很多时候两个说意见都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多余的，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大的鼓励。每次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说感谢神，一个我们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非常好啊，非常好，
谢谢大家。
对呀，因为我们是互补嘛，对不对啊？我们如果我们他们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说他是 the better half， 对不对？更好的那一半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对方的话，我们就只有一半。那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完整。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做这个下面的祷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做这个祷告哈。第一个是宽容接纳自己哈。有很多人是就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那么下面一个祷告呢是宽容接纳别人。好，那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谢谢你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创造了我，拣选了我，也照着我的本相宽容接纳了我。我承认我是一个有软弱、有缺点、有罪恶过犯、曾经受过伤害、挫折和失败的人，因此许多时候我不能接纳自己，甚至恨自己，还是拒绝自己、伤害自己。现在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像你一样的宽容接纳这个不完全的我，帮助我用合你心意的态度来面对自己，也在你的爱中卸下我加给自己的重担，解除一切的捆绑。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我宣告拒绝所有黑暗的权势，确实的带给我灵魂体各方面的影响。我宣告我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是接纳别人哈。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不能宽容接纳，求你赦免我心中对他的排斥、拒绝和批评论断，也赦免我的骄傲、自大和自以为意。我知道他是你所造的，也是你所爱的。我和他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不完全，但你仍然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谢谢你，
天父，我现在尽力选择顺着你的旨意去爱他、宽容他、接纳他，但我承认我没有足够的爱心，
条件的爱来充满我，好叫我能用你的爱来爱他，宽容他，接纳他，谢谢。